确诊，他说有五位，有其中有两位比较年长的，然后再过一个礼拜呢，就问说最新的发展怎么样？那两位年长的呢，就过世了。那比较惊讶的不是这个事情，比较惊讶的是这个弟兄的反应。我想这是很难过的事情，但是真是看到弟兄里面想经历很多神的安慰，神的领导引导，他是很镇定的在我们弟兄姐妹面前，而且有一些时间呢他是带领查经的，他基本上就没有特别讲这个事情呀。我们在这一个比较特别的一个环境里面呢，真的是可以感受到他彼此的带导，那个力量是很大的。然后我们有两位武汉的弟兄姐妹，然后大概过去三个礼拜呢，有一位新来的弟兄，那就是疫情刚开始的时候呢，他也在。那我们就两位武汉弟兄在讲他们自己家的事情，然后我们就问一下那个弟兄，刚来嘛，我说，你是学什么的？他说我是学病毒的。我说在哪一个单位？ Boston Medical Center。 那下一句我问什么？是 P3 还是 P4？ 他说没有 P4 的，就 P3 而已。我想上帝是很实在是很幽默的。那这三个礼拜过来呢，我就发现呢，这是一个很敬虔的弟兄，很年轻，很认真，很渴慕，而且很熟神的话语。那这个我们看见我们的信心也是慢慢建立起来哦。你开始说，哦，皮碎，然后会不会出什么状况呢？哦，大家开始都会担心了，但是。这个慢慢的就看见，我们把我们的重担都卸在神的面前，在这个特别的时代，特别的一个这种状况，那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呢，你们这边可能还好，我们刚开始第一个礼拜，我们团契全部戴口罩，四个团契全部戴口罩，然后就讲那个带茶经人就讲说，这个空气呼吸比较困难，不知道怎么带茶经。到第二礼拜呢，全部都算不戴口罩了。听说接触感染比较重要，所以后面就都能不戴口罩了。呀，我想我们是在经历，一起在经历哈。那今天我们看的这一段经文呢，其实真理只出现一次，但是看的是一个很比较黑暗的一个意象。但是这个真理呢，在黑暗中间呢。你越感受到真理的重要，我们有很多传道人特别在国内的，当他安静到神面前的时候，哇，非常多的认罪，非常多的悔改。所以我们一起来看这个经文，但是在开始看这个之前呢，那个我只给你看两张照片。我刚刚在国语堂看呢，发现没有人认识他们两个。有一个长得很帅，我想起我年轻的时候。对不起啊，那传道人别这么臭美。因为我是台湾来的，我做那个我们是必须服兵役的，我是步兵排长，那我记得我有一次照片照了有一点像，但是当然有点距离啊，人家太帅了，我没那么帅。这两张哈，我想有一些人看过这个剧情。那我刚刚问郭一堂的时候，几乎没半个人举手啊。你们看过这个戏的，请举手，恐怕还不多，只有一位哈，其他的都是隐藏的。没关系，你没看过是正常的哈。那讲完之后呢，你可能偷偷跑回去看哈。那重点不是在这里介绍韩剧哈。不过你没看过没关系，看过的先不要讲， 没看过的这才好玩。
好，我们就回到上一章来。
请问他穿的是哪一国的服装？没看过的再讲吧，看过先不要讲。猜猜看哪一国的军装？啊？苏俄联？啊？还有吗？北韩哦，北韩的军装。然后这边是南韩的啊。再看下一张，这是北韩，就是他是前线的军官。哦，那这个照片当然看不出来。那他是飞着滑翔翼，然后被风吹到北韩来。哦，然后就做军官，这个等于是这种哪有什么自己吹进来的，
这一定是特务。
所以这个北韩的军官就想拿枪起来把他轰掉，然后后面的剧情不能讲了，再讲我就没有道德了。那为什么要讲这个呢？因为我在看的时候呢，传道人都比较属灵一点嘛，都开玩笑的。我们看的时候呢，我觉得有点像是南韩的这个导演写了一封情书给北韩，像那个味道。北韩的这个军官呢，事实上是代表整个北韩的这朝鲜的整个思想的系统。然后南韩这边呢，他事实上是一个自己开的公司，他自己有时候可以制造一些绯闻，然后他卖的产品就大量的上升，他是正在登峰造极的一个状况。在镜头里面其实提到一句话，就是说他飞这个滑翔翼的时候，他下面属下说，你干嘛自己飞啊，多危险啊，叫别人飞飞就好了，做做广告。他说不行，我要飞到更高之处，我要越爬越高。那这两个呢代表什么呢？一个代表集权制度下的思想，一个代表资本主义下面的思想。这两个呢是冲击的。好，我们再回到这个但以理书，我们刚刚是从第九节开始读，我们来看一下前面但以理书，回到第八章来看。但以理这个伯沙撒王第三年呢，他看到一个异象。这个第二节很有意思哦，他见的异象是在苏珊城，然后又如在乌来河边，距离可能有200多公里以上。一个是伊朗，一个是伊拉克。那见异象的时候呢，那神真的是让他这个超越那个时空。然后他第四节就看到什么？有一个公羊、公绵羊，向西、向北、向南抵触。好，那没有人能够救他脱离他的手，他是任意而行，自高自大。然后在看的时候，哎，蹦，另外一个公山羊出来了，公山羊跟公绵羊，公山羊就大发愤怒，第六节向他直闯，而且折断他的双脚，而且践踏他，没有人能救绵羊脱他的手。这公山羊极其高大，但是正当他兴盛的时候呢，他的大脚折断了。然后就在脚跟上长出四个非常的脚。我们看到是公山羊跟公绵羊，如果看到后面的解释呢，是代表这个马代波阿斯跟这个希腊的一个对撞，政权里面的对撞。那对撞完之后到第九节呢，希腊王第八节的时候呢，他很兴盛啊。那对那个希腊王，就是这个背景，就是亚历山大33岁的时候，就是扫遍天下无敌。然后呢，第八节有讲说，那个大脚就折断，他很年轻，三十几岁就翘了。然后呢，翘了之后，就整个国度呢就分给四个下面的将军，变四个国家。第九节呢，四脚之中长出一个小脚。这四个王里面的下面又长出一个很厉害的小，看起来是小小的角色，但是这个王很厉害。这个王呢，这个英文名字不容易记，叫什么 NTR 什么的，但是他有一个意思哦，我觉得很好记。 这王他自己取了一个号叫做神显明啊，听起来有点像韩国人神显明啊，那意思就是说他自己是神。好，那第十节，他渐渐强大，高举天象，把天象和星手呢都抛在地上，用脚践踏，然后这个他认为自己是神嘛，所以当他看到犹太人哈、哦，他们在献燔祭的时候，在圣所献燔祭的时候，他就很受不了。为什么？犹太人献燔祭是什么意思？就是他到神面前认罪。我们在上午的时候，这个在上午在华埠的时候，那个带领主席的祷告就是：神啊，我们来到你面前向你认罪，求主赦免我。那我们现在认罪呢是没有献燔祭，因为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这个祭。但是在当时的背景呢，献燔祭是就是跟神认罪赎罪。那赎完罪之后呢，就会有一个很深的感受，就是神是很爱我们，我们要用全心全性全意全力来爱我们的主。所以一个神显明的王看到他们在这样子敬拜这样的唯一的神的时候呢，他当然不愿意看到，所以他需要除掉所有对这个神敬拜的所有的方式，要除掉他的燔祭，要毁坏他的圣所。然后第十二节呢，要将他的真理抛在地上任意而行，要践踏敬拜神的这个真理。那看到这里的时候呢，有时候在想说，哎，那这个是这个公元差不多200年前发生的事情，现在还有这类的事情吗？那如果仔细看历史呢，这是不断重复的一个现象啊。那刚刚我们看的这个韩国的这个例子哈，就是说韩国呢。北韩朝鲜呢，我们再打回那张长得比较帅的那张。北朝鲜呢，他我们都知道他经历三个王朝，那这三个王朝呢也很叫人惊讶，因为中间有很多很困难的时候，他怎么王朝都撑得下来。我大概在5-6年前碰到一个韩国的牧师他是一个宣教士，在中亚的宣教士，那他经历过很多像戴以理这样的灵界的一些东西，那里面就提到一点，我记到现在还印象很深刻。他说，金氏王朝不是简简单单的地上的王朝，金氏王朝有那个属灵的背后的力量在里面。如果你看刚刚戴以理的这个第24节，他的权柄必大，却不是因为自己的能力。他说金氏王朝他开始的时候，他是一个太阳的崇拜，所以王朝的第一个人有时候会讲说，我就是太阳。那你想说，那怎么可能撑70年呢？通常有人这样讲一讲，大概人家也不会跟啊。那他里面有一些他延续他这个王朝的一个思想。然后你在看这些思想的时候呢，你要注意看一件事情，他朝鲜在传播他的思想，在带领他百姓的时候呢，他在做什么？他在制造他所谓的真理，而且百姓信以为真，然后就慢慢的走上这条路我来念他的这个思想，他的思想叫做主体思想来，我读一小段给大家听听看。主体思想是阐明人民群众是革命和建设的主人，这里讲主人是推动革命建设的力量。人就是自己命运的主人，也是开拓自己命运的力量。然后具体的内容，要做到三个重要的事情：要政治上的自主，经济上的自立，国防的自卫。那这个之外呢，他还加上一个，要达成这样的目标呢， 你需要一个革命的领首领官。他再次重调，人民是革命建设的主人，人民当接受首脑的指挥，首脑是头，党是躯体，人民是手足，躯体和手足应当听从头的指挥，如果没有头就失去了生命。好，然后他这个社会政治的生命体呢，他就这样讲，父亲给人肉体的生命，领袖赐予人政治的生命，领袖是父亲一样的恩人，如同在家庭中应当听从父亲的绝对领导一样，人民应当无条件忠诚地团结在领袖周围，应当以忠孝来爱戴领袖，领袖是赋予人民生命的恩人和慈父。好，你听到这里之后呢，你就开始回忆，你们都看过北韩的照片，那个领袖出来的时候呢，哇，那个百姓是哭哭啼啼的，然后很哭哭啼啼，很感动，不管是真的假的，反正就是很感动，外面看起来很感动，然后那你就觉得说他到底怎么回事，那已经花了70年制作出来的，就是它变成生命体了，这是制造出来的真理啊。所以我们刚刚讲那个神显明大概是公元200年前的，他做的事情，神的预告，其实他在后面的世代是不断的出现的。那很有意思，就是神显明这个王，他就开始摧毁所有的这个以色列民族的这个信仰的这个所有的痕迹，他要把它全部抹杀掉。不仅如此呢，还要在圣所里面献祭给他的这个神，希腊的神叫做宙斯。那当时呢，就激起了犹太人很强烈的反抗军。大概过了3年之后呢，犹太人才重新能够在圣殿里面洁净，然后重新献祭。然后在我们的经文里面呢，有讲到说，第25节的后面说，这个神显明呢，至终却非因人手而灭亡。那在历史上呢，这个是反抗军的记录。他说有一天呢，这个神显明呢，坐在马车上，非常威风，就有点像这个蛮威风的。然后呢，就肚子痛，肚子痛呢，就从一边肚子痛，一边还咒骂犹大的百姓，然后就从马车摔下来，就死掉了。那这都是个预表，200年之后。那个耶稣基督呢，站在圣殿上，然后他跟犹大的百姓说，我与父原为一。哇，这些下面犹太人讲说，反了反了，那不跟200年前一样吗？跟那个神显明一样，他要拿石头打他，不止打他，因为他就是要杀他，因为他说健忘的话，你是个人，反将自己当作神，就是指那个神显明那时候发生的事情。然后就过没多久，就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我们刚刚看到公绵羊、公山羊，还有神显明，这些角色都上来了。但是这些呢，在但以理书说有一天会被非人手的磐石所击碎。那耶稣基督上来了，他其实不是公是绵羊，不是公山羊，他是羔羊，他是被杀的羔羊，被杀的羔羊。然后在这个过程里面，神用一个非人手的方式来灭亡以后要发生的所有的这个神显明的这个后代。那我们在看这个我们看这一段的时候呢，真理是什么？真理就是，当我们看到公山羊、公绵羊，就世界上的政权，世界上政权都在做什么？就是只要你让我做你的领导人， 我就可以让你的国家再次伟大。你知道在这个过去几千年发生过几次吗？你只要让我做领导人，我就让你的国家再次伟大，然后我给你搞得大富大贵。每次都讲差不多一样东西，那个意思就是说，这从上面心理学的角度说，你们心里面都有需要，我是唯一能够满足你需要的领袖，只要你推我为王，然后我就可以帮你满足你的需要。这是一个谎话，这是一个制造出来的假的真理。那耶稣基督到底做了什么呢？你会发现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是人嘛，所以我们在看神的时候呢，我们在看父神的时候，我们在想说，我有很多需要，我需要你神来满足我。那你能满足我，就是我的神；你不能满足我，拜拜。这是从人的角度看，然后你就从这个角度去看神的时候，神你应该也是很需要我，所以当我来敬拜你的时候呢，你就该给我，大概是这样意思。但是你如果仔细看圣经，你会发现我们的神是什么样的神。他这个神，他的名字叫什么？ I am， 我是自由拥有的神。那是什么意思？他不需要其他做的东西，他自己存在就有那个价值，他荣耀自己就满足了。 He is totally self-sustained， 他自己可以存在的，他不需要别的东西添进来，然后他才得荣耀，都不需要的。那你就问说，那干嘛他变成人来拯救我们呢？哦，原来神是不是根据他的需要来拯救我们，他是根据他的本质来拯救我们。他本质是什么？他是恩慈、怜悯、赦免来拯救我们。我们讲这个是什么呢？为什么讲这个呢？这个其实是牵涉到我们生命里面一个很多很多的冲击。疫情来了，我们相信弟兄姐妹，我们都是面对疫情，然后你怎么面对呢？那我们祷告都是很简单嘛，神啊神啊，拜托哦，Boston 留下来，他都不要来，疫情都不要进来。那是我们的需要嘛。但是你有没有问过，神你的心意是什么？你的过程是什么？你不需要我们，但是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他讲什么？他说：“父啊，我已经荣耀你。”为什么在我们中间，在我们甚至包括传道中间，有时候我们会失去渴慕真理的心？是因为我整个人生命的焦点，其实表面是在神身上，其实全部在我自己身上。神，我为什么跟你祷告的时候，你这个没给我，那个没给我，让我非常感觉不良好，让我觉得非常虚空。神啊，快啊快啊，你赶快满足我这个，满足我那个。当你这样祷告的时候呢，你会去抓那些不属于神的东西，然后你整个人其实是远离了真理嘛。那真理是什么？神啊，你是自由拥有的神，你完全不需要我们，但是因着你的本性，你是怜悯我们，你爱我们，甚至于为一个创造主为我们变成人，然后牺牲在十字架之上，你这么深的爱是吸引我，我愿意来到你面前，反射出你荣耀的形象。这个是让我们渴慕真理的理由。因为我最近在 我在看一本书，我在带一些弟兄姐妹，那本书叫做 People is big, God is small， 就是人很大，神很小。那其实中间里面有一句话说，当你看人很大的时候，其实你的欲望比人还大，所以你的神就变小了。这整天看的都是我的欲望，当然神就是你的神，就是跑龙套。但是当你把它倒过来之后， 我的主要目标不是我自己，而是我要让我要反射出神的荣耀的时候呢，我的整个焦点都不在我身上的时候，我其实神在我生命里面就变成巨大无比。我对世上的所有事情、所有的人、所有的疫情，就算不了什么。因为当我反射出神的荣耀的时候，地上都要过去。我不知道你们这一个月睡得好不好，我发现我自己睡得不太好。那睡得不好好几种原因，其中一个原因是我后来发现呢，我本来就知道我是一个胆子很小的人。那胆子很小的，那个你疫情看多了啊，你就那边会害怕。然后呢，好几次晚上在睡不着的时候呢，睡不着跟神见面的时候，那个神啊就把我电一下。神的意思就是说，你怕什么？比这个大多了，你在怕什么？哦，你怕失去你现在所有的一切。你所有的一切不都是我给你的吗？你怕什么？你所有一切都失去了，你就剩下我，我就是你的全部，你怕什么？那今天晚上祷告完了之后醒过来，感谢主，过一次疫情又看多了，哎，蹦又掉下去，然后再拉上来。我想弟兄姐妹，我们都有同样的经历。然后呢，后来我就慢慢学乖了，这个晚上也不要三更半夜一直跟神祷告。我就是说，神啊，我是一个渺小的人，我来跟你祷告，但是呢，现在我想睡觉。神啊，我该梦什么就梦什么，我就跟着梦走，然后我跟着梦走，我就会睡着了。哎，很管用哎，这个，我这看到就是我们的这个信心很渺小的人。然后就在这整个过程里面，你看到一件事情，就是我太重视我自己的需要了，重视到一个地步，我的需要已经大过上帝，而那个盘踞了我的心，让我不可慕神的所有的东西。那个我儿子呢，上礼拜五呢，他那个他在教会的一个退休会服事哈，他有一个小小的分享。然后他就把分享的在这个简讯上砰丢给我，爸，你听听看。不过我猜你很忙，你不会听的。然后我们两个，我跟师母就砰马上打开来听，就听他分享信息。听儿子分享信息其实也是蛮恐怖的，因为你不知道他分享哪一部分跟你有相关。就特别是我们两个孩子哦，都是蛮恐怖的。我女儿受洗的时候，我们也是吓个半死。这个我以前提过的，她受洗，她会不会讲一些把我们搞翻天的话呢？那我女儿都很镇定，说不用怕，你们不会死的。那听儿子讲到的时候呢，就讲分析信息的时候呢，果然就把妈妈也讲出来了，把爸爸也讲出来了。哎，我说，你用立正怎么一天到晚用我们两个呢？所以我在这里也用他的，搬回一层。哦，那他信息很有意思，就很简单。他说，神过去是信实的，将来是信实的，现在是信实的。他讲完了，但是他讲了很多故事，都是我们家的故事。哦，那不过我觉得比较感恩的事情就是。因为我就跟他讲，你讲那些例证不是讲我们，也不是讲你自己啊，你讲例证是讲他，讲神他自己。当你在分享讯息，当你的心渴慕真理，你的焦点都在神自己身上的荣耀的时候，你就慢慢的满有神的荣耀的形象。那个神像是什么？我们的焦点再也不是在乎我们自己身上的需要， 我们在乎神恩典荣耀的反射，我们在生活上每一点每一滴，我的生活里面，我到底是反射出我贪婪的需要呢，还是神荣耀的形象变成每一点每一滴都是有？无论你是做个父亲做个儿子，全部在反映这些形象。当你的心思意念在这个上面之后呢，你的生命里面就充满了真理，充满了渴慕神的真理。当你这样子靠着主往前走之后呢，就什么都其他什么东西都不会吸引你。我们再回过头来看这个第23节，就是那个小脚神显明那个例子啊。23节，必有一王面貌凶恶，能用双关的诈语啊。他这个就是这个王很聪明，他然后他的权柄必大，却不是因为自己能力哦，这个可能就是他超自然能力，可能有魔鬼在背后。他行非常的毁灭，事情顺利，任意而行，又毁灭有能力的和圣明，然后用权术成就手中的诡计哦，是非常会欺骗，懂得欺诈，把真理包装得很好，心里自高自大，有人坦然无备的时候呢，毁灭多人，然后又站起来攻击万军之军，至终却非因人手而灭亡。我在看但以理书的时候呢，我刚好找到一个注释书，是很特别，它是英国，对不起，不知道是牛津还是 Cambridge， 他事实上不是神学家，他是一个数学家。那他就讲到这一段，他也是搞电脑的。他讲到哪一节呢？7章8节哦。那这个脚哦，它有一个眼睛，然后说像人的眼。我不知道是不是他会把它解释做人工智慧哦，那个眼睛哦，天眼什么都看得见，然后又超越人的智慧。然后呢，这个对象呢，他是能够不仅超越人的智慧，超越人的能力，甚至能够控制人的情绪。其实我们的电脑都是在往这方向做。我们现在是收集你的资料，然后下一步控制，怎么控制你的情绪呢？你家里如果有 Google 的话，或者 Echo， 对不对 ？OK Google， Let's play music。你在讲话的时候，你的声音是有不同的语调、不同的心情的。然后再加上你的眼型，如果你的眼睛给他看的话，所以无论如何，我们正在走向一个时代呢，是一个能够全权掌控全球的一个全球性的一个权柄。在马太福音呢24章里面就讲，我看见，这是耶稣自己讲的，我看见但以理所说的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就有一天会走到这一步，必有大灾难，假基督假先知显大神迹大奇事，连选民也迷惑了，闪电从东边发出，人子降临也是如此，日夜不放光。人子有能力，大荣耀驾天上的云降临，用号角呼召选民聚集在一起。然后在帖撒罗尼迦讲说，那个不法者呢，用罩着撒旦的运动，行各样的异能奇事和虚假的奇事。然后行各样不义的诡诈，使他们不领受真理的心，而且抵挡神，高抬自己，自称是神。那这个怎么结局呢？我们刚刚戴以理讲说，却非因人手而灭亡。这帖撒罗尼迦上面讲说，主耶稣要用口中的气灭绝他，用降临的荣光废掉他。 所以为什么前面选那个韩剧，因为它韩剧的名字叫做《爱的迫降》，但是你看到这个铁砂人家后书呢，神用什么非人手的方式灭亡这个不法者呢？他是用降临的荣光废掉的。我们面对疫情有很多不同的感受，后面如果从启示录来看，疫情只是一个小小的开始而已，后面可能就是开始走向带领的这个预告。但是无论如何，天上地下，当我的焦点再也不是在乎我自己的需要的时候，我的焦点在乎神的荣耀的时候，这降临的荣光有一天是整个要废掉地上所有的远，所有的对抗神的权利，不管它多大。这个就是我们的未来，这个就是我们的真理。我们一起低头来做个祷告。亲爱的阿爸父，我们来到你的宝座面前，主啊，有时候我们也像这些不法者，我们的心想抢夺你的宝座，让自己坐在宝座上。但是主啊，我们这样子对抗你，你竟然按着你的本性还差遣耶稣基督为我们还做狂妄罪人的时候，就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主啊，你这样的神是叫我深深的敬畏，深深的敬拜。主啊，求你赦免我们，我们信主之后，我们有多少时候将我们的焦点都放在自己的荣耀、自己的需要上面，反而是在疫情来的时候，让我们面对面面对着你。我们知道我们不能再这样做，我们只能将自己交在你手中。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你是我们永远的荣耀。我们的呼吸，我们的气息，愿它都成为反射出神荣耀形象的气。求主赦免，奉主圣名求。Thank you.